就是善男信女。
我们就是善男信女。
In your area,
Alupa。大家好，我是善兰。
大家好，我是庆女。
欢迎收听第三季第十四集的
善兰庆女。
今天呢，也是特别企划善兰庆女先变身。呜耶！今天我们邀请到了 Podcast 界的女子天团莅临现场，让我们欢迎真命天女。
Destiny Child,
say my name, say my name.
我们的那阿鲁巴，
没错，今天来的就是听众大德，敲碗敲很久的
阿鲁巴。
嗨，大家好，我们是阿鲁巴，
我是小鹿，
我是小巴。
哇，欸，我们的听众大德其实有一大部分是从你们那边分流过来的。
欸，没有，我觉得我们那边也有一些是你们过来的。
真的，
发现我经常在贵节目听到我的名字。
欸，我真的前几集才说到你啊，吹肉往生咒，
真的超好笑。我回家，我刚因为我常常在开车的时候听，然后我就听到赵一兰就说，我到底说了什么？
你是被 Q 到啦？
对，然后我就跟他分享吹肉往生咒。
那其实我们两个节目的那个观众可能有一些比例是蛮大比例的是重叠的，那还是之后我们来开特别企划，就是我跟赵一兰开一个节目叫做阿兰帕。
我们要开什么？
那他们两个开什么？
你们两个有啦，
庆跟陆啊，
嘉
庆，嘉庆游台湾，好喜气哦！
在接受台湾庙宇的，
所以接下来听众大的就可以期待一下，我们可能会有阿兰帕跟嘉庆游台湾两个特别企划，
亚兰姐会站台。
亚兰干他什么事啊？
那我们这边是蓝心美会站台。
他好大咖！
哎，他不是那个吗？心梅姐自称是那个
什么
蓝教主
啊，蓝教主啊，
蓝教。
哎，我每年生日都想办蓝趴，哎，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这个想法过？
你说扮装成蓝趴吗？
就我们可以一起办蓝趴呀、啊，反正我们七八月生，就一起办个蓝趴，
好，办蓝趴，
蓝趴，为什么鼻音那么重、啊？
办蓝趴。
笑什么？笑这么久的？
对啊，
为什么要讲那么久？只是想要再多讲一次办蓝趴。
好，蛮想要知道，因为我跟那个赵一兰就是学校的学姐跟学妹嘛，所以我们认识了蛮久。元庆呢，你跟他们两个之间的缘分是怎么样开始的、啊？
我其实有点忘记我跟赵一兰，
哎、欸，我真的忘记了。
哦，然后但是我记得跟小鹿的，
哈，
就是我们是在 Isominia 第一次见面。
哦，以前师大，
好久以前哦，
很久以前。
你说因为朱佑林吗？
对，但就没有在后续的发展。
我跟小鹿的第一次见面，好像也是在一个不知道是咖啡厅还是酒吧的地方，好像是因为我们在那个南海艺廊演一个小小的制作，
我有去看，
我们有、
啊、小美容、啊，
小美容艺术节，然后演完之后好像就有。去喝酒还是什么，然后好像小巴跟小鹿都有来，然后对，然后那时候就第一次看到小鹿，就想说天哪，也太仙了吧，这不就是我以前国中很喜欢的那个陆嘉欣吗？
那个 Emily 啦，
Emily 啊。
欸，他其实真的是 Emily 的代言人，
我是 Emily 代言人，你知道吗？
真的假的？
知道，你第一集我
有听，
这品牌还是他姐姐 拿进来的。
对啊，讲清楚。
很紧张啦。
所以因为是代言人，所以那个时候的造型就特别做成 Emily 的样子。
没有，其实是先做成那个样子，然后才觉得哎、欸，好像跟 Emily， 因为那时候那个品牌刚引进，然后就觉得啊，那个形象很符合，才顺势的代言了。
哦，很棒耶。
没钱，
我们谴责这样的品牌。哎，没有啦，
不要凹好不好？
没有。哎，
品牌很帅，
庞克风，对对对，庞克风，
帅，
我们以前女生都很迷你耶，大家都会很喜欢陆嘉欣啊，
对啊，
那黑色天空你不懂，大家去 KTV 一定要唱的啊，
谢。
钱柜那个排行榜一定有你的
啊，对了，当年是、算是有小红一波啦，
对啊，
没有，
对对对
对，
后来有我后来就是2019年出落大方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很有名的 YouTuber， 忘记他是谁了，一个男生，然后他就在分享我这张专辑，他分享最近他喜欢的专辑，然后分享到我的专辑的时候，他就说你知道吗，当年我们都是说陆嘉欣疯牛教主，然后我是第一次听到的名字就想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当年所有那种疯妞啊，就是那种不肯分手啊闹自杀的诸如此类的都是喜欢听我的歌
哦，因为你那时候有一种黑暗的一种比较黑暗一点调性的一种风格。
对啊，
因为 Emily 就是朋克风啊，
整个调性比较黑暗一点。
对对对、
嗯、那个时候就要边骑脚踏车边听你不懂然后这样哭啊，
哭、
那个、
一直哭，
要啊一定要
飞。 对,
对,
对啊，
你爱过的人我就会想要变成不要开始听病哦。
真的有在爱耶，
并算是那个啦，内行啦，内行内行，
哎、欸，很内行哎、欸。
对，
那个时候我都会每，因为我们家就是没有第四台，我都要去外面吃饭，就为了看那个妹妹爱 NTV、就
是。哦，对对对对，
妹妹爱 NTV 什么时候会播出陆嘉欣的歌？
我都不知道这个节目哎、欸。
那我真的在你们就是青少年时间占一席之地。
我跟你讲，除了 SOS 以外，就是陆嘉欣了。
我还有 SHE 啦
SHE 啦，那你对小八就真的没有印象哦？
真的变熟是因为贱货。
什么贱货？
这么晚才变、
欸、不要骂人
哦，一个制作。
因为我们那时候贱货就是在木鸦咖啡，
对，
他在木鸦咖啡上班，然后我们在那边做那个戏，那时候才比较常常聊天。
对
对啊，
赵一兰也是讲话很乱七八糟的人，所以真的是蛮好聊天的。
我讲是乱七八糟啦，
就幽默感有在线啦，幽默感。我对赵一兰的第一印象，我有跟你讲过吗？其实你考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没入学，可是戏办已经有一叠9503的一些资料
哦。然后呢？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就我们这种学长姐有一些三姑六婆挂的，就想说好，我们来看看学弟妹到底有长得多好看。
哇塞，你们也太……
我们就去戏
办，我们班都没有做这种事哎、欸，
因为你们班真的是非常优秀、品格良好的一班。
戏办好，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去戏办，然后翻，就一个一个翻，想到哦，这届考上不错，男生女生都 OK， 哎、欸，有一个叫赵一兰的，然后我那时候站比较远，然后就有人说，哎、欸，梁兰过来，有一个人名字跟你差不多，然后我就过去看，哎、欸，可以哦，
可以
可以哦，这个人长得可以哦，不愧对我们有兰这个字。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很期待赵一兰入学，因为就觉得是一个气质很特别的人，然后就很想看他本人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哦、嗯，我跟你讲啦，期待我入学的还有另外一个人，
谁啊？
叫做沈威年。
为什么？
因为我跟沈威年其实是幼稚园的同班同学，
他们是青梅竹马，你知道吗？
青梅竹马就是小时候爸爸妈妈会把我们放在一起，然后要手牵手拍照。
那
然后他就是你知道，他一定心里想过很多浪漫的故事。小时候这个女生
不知道长大，
不知道长大之后变什么样子。我的青梅竹马，
你有问过他吗？
嗯，我没有问过他，我就是开学看到他我就知道啦。
哦，你说他看到榜单的时候可能心里就会有一点小小
的，我在猜啦，
心跳想说，
对啊，就一开学哎，什么年什么年
怎么变那么 pro 啊。
对啊，
哎，什么年。
那你们两个认识是因为贾宝玉这个戏吗？
真的熟悉是因为，可是你第一次见到我不是贾宝玉对不对？
对
哦，真的哦，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是高英轩要去当兵
TV 、欸、
你怎么知道、啊、
有听、啊、
我有听阿鲁巴
有听到、
哦、在第零集是吧、欸、
对，我那个时候第一次跟他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但那次我其实没有印象，
完全没印
象。我一直以为我第一次遇到他是贾宝玉的 audition， 就原来就其实 KTV 有见过他一次。
对，
哎、欸，
那个时候应该是大四吧，应该是大四的时候。
哦，那也是蛮久远的、欸，
很久远、啊。
但你其实一毕业的时候，你就基本上就是加入了贾宝玉剧组嘛。
嗯，哦，对，我一毕业就去参加那个 audition。
对、啊，其实他真的是很引人注目的人，因为那时候贾宝玉就是因为
他们很像，
金华剧团就办了一个还蛮盛大的 audition。
哦，有有，
因为我在那个戏，我是比较早被确定演员，
内定
女明星啊，
内定女明星啊，你们，
然后、啊、总是要有人扛票房啊，不然呢。
我就非常不要脸的，就是在 audition 的时候跟所有老师这样坐在一排，看着大家来就是面试，然后做一些练习。然后那时候就看到他，看到赵玉兰，然后就染着一头红色的头发这样。
哦，是挑染吧？那个时候
还蛮丑的，
对，台台的，
对，台台的，
没有那个发型呢，其实是我帮一个造型师，我帮一个造型师，因为他要去参加比赛，他要染
曼都的吗？
傻傻傻轩，对，反正他要染一个头发，然后他要继续参加比赛。但是那个头发如果平常没有去梳理，或者是搭配一些造型化妆的话，
他就会有点妙
快，太突兀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八加九的样
子，有点是这样，有点像，对，就是有那种气质。然后那时候那个我们的肢体指导吴宇烈老师，他就带所有的人做了一段舞蹈。然后这时候就看到赵玉兰呢，他所有的左右都跟别人相反，但是他也没有很慌张，想要变成别人一样，就不会在那边不，然后做错这样，他就没有那些不的事情，
他就做自己，
对，他就
做自己，我行我素
这样，就非常淡然的，但是跟别人做反，那是整个 audition 的第一个环节。然后在那个环节结束之后，就大家回小房间讨论嘛，我在旁边听。其实那个环节一结束，所有的人就说赵一兰他们一定要，
我觉得会不会是一种策略啊？因为这样才会被看到，
不可能，
我是
很重，
没有，我是真的不太会跳舞。
哎，可是你每次演出，你都可以做到一个跟大家的状况是差不多的、
啊，就是要练习、啊，要苦练啊。
哎呦，没有，
台上一分钟，
台
下
十
年
功。哦，有，我们要跟一兰看齐哈，浩然也是这一路的。所以那个时候，等于小鹿对小巴的第一个印象是智障，
对
啊，然后
但质感就是还蛮特别的。
对，因为赵一兰整个人的质感真的就是偏高级耶，就是以前在戏剧系也是啊。
但那个红发，
人家搞不好设计师也在听。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没事，他可能在曼都。哎哦，所以那小巴对小鹿的初印象呢？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女明星啊，
哦、你应该跟我们
一尊女明星，
一尊女明星，就也没有什么哦。对，就是觉得。
那你小时候没有跟我跟庆女这样，就是其实有在迷陆嘉欣的吗？
有听他的歌啊，都会唱，一定都会唱，
对，一定都会唱，没有人不会唱。
因为以前那个打扫的时候，打扫20分钟嘛，20分钟大家都会放音乐，
对，
开电视放音乐，那一定是周杰伦啊，陆嘉欣，那个时候还有张志成啊，
哎，凌晨3点，
对，Baby，Baby，I do it so beautiful 对，那个时候是同梯的嘛，对不对？
同梯，
唱校园演唱会都遇到啊。
边演唱会
啊，你不说那个放手会在前面吗？
对啊，然后跟那个 Energy 也是同期，然后那时候刚好他们在打那个放手，就超嗨的。每次他们在表演放手的时候，我明在后台，我都会跑到前台，就是一起听。
哎、欸，你们那一期很精彩、欸，
哎，你们那一期
算好玩了、
啊，音乐的精华、欸，
对啊，
算
都是经典哦，
对啊，
都经典哦。这个人哑口无言。
那你们就是等于是贾宝玉这个戏变熟，然后你们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你们就是长期是一个室友的一个状态，然后大家都知道你们当室友也当得很快乐，所以你们一开始在贾宝玉的时候就是室友吗？
欸，不是，我一开始是他是跟朱佑麟，
对，
是室友，然后我是跟赖盈盈。
哦，辣子
啊！
哇，辣子不是晚上都要视讯吗？
对，
因为我们就有把那个室友分成什么视讯派啊、裸体派
啊。对，
裸体派是谁啊？
然后我有脸就是裸体派。
他还要不要住，然后他就下半身穿内裤啊，被我骂，因为我是相对保守。
哦，那所以后来等于有调动房间之后，你们才变成有一起在巡回的时候住。
对，后来因为剧团就是渐渐会知道大家是什么派，比如说很喜欢洗衣服的人，他们喜欢在房间挂衣服的人，他们会分配到同一间。
欸，那很棒哎、欸！哎、欸，林一花，
哎呦，剧团就是有用心，
剧团很棒，这个真的
很
棒。
然后比如说有抽烟的朋友，他们就会去一个吸烟。
那真的太棒了，非常贴心。
那我们就是晚上喜欢小酌一杯，我们就是
就贵方，
因为当时都女孩子，然后其实每天都会习惯睡前喝的人很少，所以我们其实变熟也是因为喝酒。
对，
哎、
啊，
要是台湾拍那个《酒鬼都市女人》，很适合找你们呢、欸。
可以，
对啊。如果要翻拍的话，请记得找陆嘉欣跟赵一兰，
没有
梁浩然，
直接去操场拍。
他很臭哎、欸。
哦，所以等于你们后来等于在巡回的后期就成为室友，然后回台湾就一起找房子，也就是觉得当室友当得很愉快这样。
是的，
室友不容易，
室友不好找哦，
室友真的不好找，因为有些我们从大学就在外面租房子嘛，常常有一些哎玩在一起很快乐的人，一当室友就闹翻了。
闹翻，我跟大学同学就闹翻了。
是哦，没事，我也有，我也有，就是真的有觉得生活习惯什么太难配合，而且像是我知道赵一兰很爱干净，
我大学有一阵子跟梁汉兰住在一起啊。
啊，对，
哦、真的吗？
真的、
啊，是耶。可是那个啊，好了，因为那时候我去住男友家，
先不讲，
变独居啦。
然后赵一兰跟我那个时候的男友是室友，
对。
对、哦、对，
我们住在一栋别墅里面，然后这栋别墅有大概六七间房间这样
子，因为它是那种比如说二楼住赵一兰，三楼住梁浩然跟他男友，四楼又住谁谁谁这样，然后是透天错啦，
透天错，透天错，
但那个时候就有感觉到赵一兰其实是爱干净的人，可是其实同一栋住了太多人了，
太多，
你很
拉撒鬼，
对，
真的没有办法。
那时候有感觉
到，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半夜，因为半夜就会有人在打麻将、打麻洗牌啊什么的，就半夜。
我听见大麻，想说 哦，不可以哦，
可以说
先不要，先不要，
不要
哎呦哎呦，他们哦，
差点变塑胶，
谈和弦。好时事哦，你们，
而且因为赵一兰非常早睡。
哦，我非常早睡。
他是那种
多早
八九点睡觉的人，
你现在也是吗？
早，
我现在可以很早睡，我现在可以十点就睡，没事的话。所以进剧场就是以前在学校进剧场对我来进剧场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痛苦、很痛苦的事情。
哎、欸，你跟冯一刚
很晚，
你跟冯一刚老师一拍即合、欸，哎，
一拍即合，
睡觉这部分。
但你是睡很久，还是说你是很早，也是很早起？
他很早起，
我跟他就是。完全的相反，两个人
哦，成型人跟夜行
人，对，可是这样刚好我们住在一起，有一个很合的地方是我们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嗯、就比如说早上的时候他就是小巴在自己做这些事情， 对，
对，
然后我就是属于半夜做事情，刚好错开、
嗯、那蛮不错，但电费应该 double 吼。
哎、欸，真的耶，
对啊
对啊，二十四小时都开着，
对啊，冷气如果夏天的话
到哎、欸，
但我个人也是很需要个人空间工作的人、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像你们这种模式也蛮好、嗯、那中间总会有聚在一起一起吃饭的时间嘛，蛮好蛮好的、
嗯、好认真的话题哦。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很合，所以一起要来做阿鲁巴
哦，
哎、欸，对啊，你们是什么契机做阿鲁巴？
带、欸、的很好
啊，流程
勾
走起来哦，
走起来，
还有勾
回来，
很顺呢、欸。
因为翻着看哦，
因为小巴带流程的时候，他通常就是直接画风一转，
我就不管，我直接看
顺。
哎、欸，那你觉得那个都是这样子？
我跟赵一兰同一路，想说硬转就好了，
硬转就好了。
对，其实听众没差，
其实听众根本不 care。
那你们干嘛解释？那我刚刚转就转有什么用？
全毁
没有，我们想要称赞你啊，
谢谢啦，
表
扬
啦，
有，谢谢。
好，那所以呢？
所以为什么会？
先忘记问题是什么？
那个啦，为什么会一起做阿鲁巴？一起阿鲁巴，
一起阿鲁巴，
先不要。
疫情啦，就是三级警戒的时候、嗯。
对，因为你们好像是2021年左右开始的嘛。
2017，哎，
2017
也太走太前面了吧？
二一，
就反正就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就三级
就是关在家里。
对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都没事做嘛。老板打电话给我，他本来是希望我去接一个要到外地的工作，然后问我愿不愿意，然后我就不想，因为我觉得还要顾家顾猫什么的、
嗯、而且疫情又正严重、嗯、
对，然后他就说、啊、那你有想要做 podcast 吗？我就一听就觉得哎、欸，好像不错，
建国有回应，
对，然后我就马上问小巴，小巴也觉得很好玩、嗯、就开始了，然后我们的入门其实是算轻松的，其实很幸运、嗯、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器材啊，但是因为、我们就是去我的专辑制作人就金毛老师的录音室录、嗯、然后就等于现成的器材在那边，然后老师还会帮我们后制这样、
啊、那很棒哎、欸，
对啊，
所以开始的算是门槛比较低一点。
我一直以为你们也是把器材都买好什么的，然后就直接开始。对，
没有，我们那个时候本来是想说要一切准备好，然后也要知道比如说我们节目要聊什么啊，然后怎么样，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企划开始、嗯嗯、可是不管是老师或是老板、嗯、就是他们都说
先开始再说，
先开始你就会慢慢找到方向、嗯、
确实是
先做做看。
对啊，因为你不做你不会知道你到底想要去什么方向。
当时浩然也是这样，就是先做再说。
对，
对，可是其实我算是想了一个基本的概念，
有一个轮廓这样子、嗯、
但你们整个善男庆女是一个很明确的方向、欸、
对，你们的方向很明确，
而且我很讶异这个话题可以聊
有这么多怪力乱神，
有这么多妙。
欸，我说实话，我第一季做完的时候就觉得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江郎才尽了。
很厉害。
第二季就盯着做，做完也是完了完了，江郎才尽了，差不多了。
我觉得你们的话题真的很棒。你在讲那个什么最帅鸡桶的时候，我真的很激赏。我就想说，这是什么荒谬的话题？
欸，你知道上次赵一兰还要推荐一个庙宫给我，
我推荐庙宫，
你
这个
男朋友吗？
不是，你就说什么哪一个男明星有在做庙宫？
杨子怡，
杨子怡，他有一个自己的庙，
对，
他是庙宫。
对对对。
然后赵一兰就推给我说，
我推荐他来上善男信女。
杨子怡是那个行脚类主持人，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赵一兰就说：“你需要吗？需要的话，我去帮你联络。嗯”
对啊，对，如果你们想要他，因为他也是非常随和的一个人，
对对对，蛮好相处，蛮好聊的。
哦，但是怕来元庆会那个啊，
桌子一直动，桌子一直
动，
动起来。
好。好啦，我们可能第四季来计划一下，看有没有那个缘分请到他，希望他现场给我起鸡耶。
对，
哇哇，那真的是很厉害耶，
收拾不了，
收
拾
不了，而且他起鸡你也起鸡耶，
先起球哦，
两起球，
两
起
球。
什么
我们就是会叫打蛇随棍上啦，
对，打蛇随棍上，
可以看到现场的打蛇随棍上真的很棒。因为我每次听我就觉得就是你们两个配合实在太好了，你就是捧哏王，
对对对，
你就是逗哏王，
逗哏王
什么你都可以接，我觉得我真的要跟你学习，
是
常常有这种动，对，
真的假的？
没有，我会在节目当瞬间判断这个东西好笑也不好笑，有没有价值。就如果一讲出一个，我觉得这个无聊剪掉就好，我就
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两个就是以排球的心情在那个，
对，
我们就是
你们很棒，
无论怎么样都一定要接到
我
为主。
我
脱球脱球脱球，然后给袁静杀
杀，出界还照踢。
你看，
但每个节目都有各自的风格啊，
对，安慰我们
了。因为其实剪出来阿鲁巴也是超好笑，而且我都觉得，我有一次好像跟赵一兰说，我说没想到其实小鹿是非常好笑的人呢。
没有，其实有时候就是因为他就是你知道会判断这个好笑不好笑的反应，其实也蛮好笑的。
对
对
对
对对对，就是
也是另外一派的幽默啦。
而且我一直以为阿鲁巴是赵一兰拉主 key， 就没想到其实拉主 key 的是小鹿，
是吗？听起来是这样吗？对，其实。是一样会有 re 稿
啊。那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么一个渔夫的节目，我们其实也有事先调查了一下两位的一些渔夫的事情啦。那今天就请你们来我们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陆嘉欣跟赵一兰也是有渔夫面向的，
其实是蛮鱼的。
那你们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听说你们有去尝试过宠物通灵，
是通灵哦，
是通灵还是沟通啊？
都有试过。
但通灵是什么？
对啊，你看人间通灵王在问你们宠物通灵是什么喽？
此通非彼通吗？
宠物通灵哦，就是你之前的集数有介绍那个，就是有一个庙宇，它里面
对巴黎對對對有一个叫万寿王菩萨，
万寿王菩萨，然后它有那个庙祝会，
对，他会跟那个万寿王菩萨就是做连结，
他也是通灵嘛，
对对对，
我觉得应该是有点类似这样，就是我们去的那个老师呢，他是跟神明会连结，
对，他其实他是一位平常是一位医生，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位乩身，对，然后但是他平常就是只是在帮动物看一般西医的医生，他是看到有缘的人，他才会表达出来说，哦，其实他是可以通灵，可以帮忙沟通的。
对，那所以不只是离世动物，就是现在还活生生的也都可以沟通，
活生生，
活生生，活蹦乱跳的。
因为像我们最近养了一只新的小猫咪嘛，那在养猫的时候，我们就有去跟这位老师请示说，问我们家另外两只猫愿不愿意，就是让我们养新的猫这样子，我们就给他看两张照片。
对，其实我们做的事情那个通灵跟沟通是差不多的，就是都是看照片或者是看本猫都可以，对，差不多。
对，然后我们就给他看两张照片，我们就在想说我们到底要养一只还是两只，因为他同胎有另外一个姐妹这样子。
哦，你就想说同胎一起带会比较
好。对，我们本来想说一起养，但是其实我们应该是只会养一只啦，但是就给老师看另外一只照片也顺便看，然后他就跟我们讲说另外一只不要养，因为他可能跟我们气会不合，就是或是没有缘分这样，然后他看到我们现在养的那只，他就说这只非常好可以养，然后他就跟 其他两只猫沟通，这样他也说可以。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有一只猫咪叫洪大慈，洪大慈就是在去年的时候过世。那在过世之前，其实我们也是找老师来帮我们跟大慈讲最后一段话。
对，其实会找这位医生通灵，也是因为大慈生病。
对对对。然后其实，在大慈治疗过程中，这位医生也不断的帮我们介入沟通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就是最近去找他的时候，因为我们也会问说，我们也有顺便问大慈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他就说大慈过得非常非常好，然后他就是在一个非常干净、水很甜、然后草很绿的一个地方，然后
天堂。
对，他就请我们不要担心。
对，然后他就很好奇，他说他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宗教，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其实没有特别信哪一个宗教。他说对，他说因为大慈是在一个无以名状的地方，他说有的动物灵他过世之后，他跟着佛祖修行啊，
要去
上课，然后他才可以上天堂。对，我不知道去哪里。
对，但是大慈是不用上课的猫。
哇，那他修得很好哎、欸。
对，所以他才会很惊讶，想说我们是信奉什么宗教，这样平常有在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就说没有。所以大慈他自己很有福气。对，然后我们就同时也问大慈愿不愿意让我们养新的猫咪这样子。这个老师呢，他就跟我们讲说，等一下我的声音会变得比较奇怪，但是你们不要吓到这样子。
就上架了。
这样子。然后他就开始用另外一个声音跟我们讲话。
猫的声音吗？
不是猫的声音，是那个神明。
怎么会是猫的声音？
不是，我刚刚听以为是大慈要上。
不是大慈。
喵喵喵！
那我真的是不知道。
好。OK。
手机录影啊。
对啊，但是因为我们当时还蛮震惊的，因为他跟我们的距离就是一张桌子的距离。对，然后他就突然开始讲。对，那内容我也就是不好详述啦。对，但是当时我们是还蛮 shock 的，但是有另一半就是也觉得说，哎、欸、哇，这到底什么状况？这样子
就情绪蛮复杂，而且因为我完全没有看过这样的场面，
我也没有。
然后医生，因为他是一个大概已经六十几岁的男人，稳重男人，然后突然变成一个比较小孩子的声音的时候，就是很不应该，但是我也接在一个就是有点想要笑的心情。
我可以理解，因为我有看过三太子降价，我也是有一种
对，
好违和哦。
对，但是还是当然就是抱尊敬的心情在听。
是在他的诊所吗？还是在哪里？
在诊所，
在诊所。
天哪，
对，
有点想去会会他。
好神秘哦。
对，但是可以去他的道馆。
对，他有道馆
，对，道馆是可以服务的。但是因为他有跟神明沟通说，他在诊所的时候尽量不要
去讲这个事情哦，尽量不要在诊所的时候接通跟神明的这个管道。
对，但是那天就是因为要处理，就是陆嘉欣本身在香港也发生了一些状况。
对，我在香港遇到一些怪力乱神的事情。
哎呦喂啊！
所以
住饭店的时候，
他就突然降临了，这样子
就顺便处理。对，
顺便处理。
对，
反正我们就是有在信这些啦，
很棒。
但其实跟宠物沟通真的差别，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差别，沟通的方式不同，就像我们有 WhatsApp 有 Line 各式各样的沟通方式。
我觉得这个理解方式蛮好的。
对啊，那但是就是其实都是理解动物的方式。
所以那个沟通师或者是那个像那个医生，他们接收到动物的讯息的时候，会有个喵，就像 Line，
有可能，
好可爱哦。
但是我们有遇过。那种宠物沟通师，他是会模仿，他说啊，喵喵喵喵，对对，好好吃哦，喵喵。
哦，真的、啊、是沟通师这样？
你有笑场吗？
说第一个吗？
对，
这个
我们没有笑，我们没有笑，我们就是
立刻帮他填 cat 的报名表。
那就 audition，
对，或者是 lion king 的。
直接躺出来。
等一下，关于宠物沟通，我突然想到，我打岔，就是有一个，因为我最近刚好收到一个宠物沟通师寄来的书，
这个很妙。
对，一个非常知名宠物沟通师，他出了一本书，
太好了，好期待哦。
然后这本书呢，就是教大家自己在家里学习做宠物沟通，
好像其实是每个人都可以学的。
对，反正他就是手把手教你。然后呢，他就在分享了一段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动物沟通，
好适合我们节目。
是
不是？我一看到觉得这一定要拿来这边讲，所以我刚才打岔想说这个不能错过。
我没有遇过这么用心的来宾哎，
知道陆嘉欣带这个东西，然后再拿这本书，看起来真的像邪教哎。
历 上最常出现的动物沟通，这个人叫做公冶长，嗯，他是孔子的女婿。
孔子还在那边给我子不语怪力乱神，自己女婿搞成这样。
孔子的女婿哪里
女婿记载，
他是一个精通鸟语的。哦，对，然后总之呢，这个公冶长有一天走在路上，突然听到一群鸟在叽喳在叫，然后就那些鸟就在说。快飞去清溪，快飞去清溪，那里有死人肉可以吃啊，那里有死人肉。然后公冶长就想说好吧，就听了，还是继续走。然后就遇到一位老婆婆，那老婆婆就看起来很伤心，她问她怎么了，老婆婆就说她的儿子不见了。然后公冶长就说，那也许你可以去清溪那边看看，因为那边就是有一具尸体的。对，老婆婆听了之后她就好，她就去到清溪这个地方，发现她儿子真的在那边。然后于是呢，他就合理怀疑，其实就是公冶长把他的儿子杀了。公冶长他就知道儿子在哪边，然后他就去报官。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做官就把公冶长抓起来了。公冶长说：“冤枉啊，冤枉啊！”这样。
哎、欸，袁静找到朋友了，刻板表演法，
自己想要嘴软，对不对？
对，然后呢，这时候这公冶长就说：“其实他是听鸟跟他讲的。”嗯，对，然后。
好荒谬
对，但是这个官还不错，这个官就说好，那我就先把你关起来，但是呢，如果你可以证明你听得懂鸟语的话，就释放你、然后于是公冶长被关在监狱里面，有一天呢又碰到一群麻雀飞到监牢窗外在叽喳叽喳说、啊，那里有粮车打翻了，有小米吃到饱，大家赶快去
吃小米，对，
小米的。公冶长还听到这里想说大好机会，然后就马上就跟那个官说，我听到了，现在在哪里哪里有粮车打翻了，这样小米
特别急速找陆家欣
来说完，
对啊，
小米就撒在地上，然后那官去看真的有、然后他就相信公冶长，哦，原来他真的听懂鸟语，他就把它放出来，这就是历史上最早有动物沟通的记载。
好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棒哦，
这是鸟卦的开始哦，
鸟卦。
哎、欸，很棒哎、欸！我们节目很少有这么知识量的。
对啊，
我看到这故事，我觉得太有趣了，
跟贵节目好像那个风格很相近、
对对对，很棒，
很相信。
突然高级了一点。
对啊，高级不失幽默。
对啊。好，那我们可以来聊风水了哈。
好，聊风水了，
可以真的可以哦。
对，因为你们很信嘛，所以说听说那个风水铁口直断啊。可能得癌症，
说去看房子啦、就是你们去找房子的时候、找了风水师帮看嘛、
对
对
对、
那个是怎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那时候最后有两间房子在选，然后一间就是我们现在的房子、一间呢是一个开价跟我们现在房子一样价钱一样、但是它身在大安区的一个核心地带的一个电梯大楼，
哦，那感觉是划算的，
条件很好，而且房子内部也是大的，重点是一走进去它的装潢是很漂亮，就是有那种很漂亮的中岛厨房、像你在那个旅游生活频道会看到那种房子，
那它开价跟现在这个位置的一样，那确实会很心动。
对，就觉得好像没有理由不选，可是其实这种很奇妙、就是我们一走进去就觉得那个
怪怪的，
怪怪的，
磁场怪怪的，
对，就是气好像灼灼的，
对、
对。然后而且那个房子它之前的屋主呢，是我们这个年代都会知道一间非常应该是最知名的夜店的老板，他是之前的屋主，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哦，那可能在这个房子里面也发生过很多各式各样的事情，
精彩的事，
对对 对, 对, 对。总之我们就是觉得房子很漂亮，但还是有一丝。疑虑，所以后来才找那个老师、
对，然后后来找那个老师来之后、我们就请他看两个房子嘛，就是一个是那间，然后一个是我们现在住的地方、那我们就先去了那个蛋黄区的那间房子，就那老师一进去他就绕一圈完之后 他就出来，他就跟我们讲说这间不能住，这间会得癌症。
哎呦，铁口直断耶、
对，他就是说一定会得癌症，
就隔天那个风水老师去签约
哦，幸好他们相信了，耶耶，蛋黄区，蛋黄区，
这点倒没想到哎、
对啊，因为他讲话有公信力的，
对啊，没有，然后后来呢，就来到这间，然后他说这间真的气场比较好，然后好很多，然后进来会顺这样子，可是有几个地方他说需要加强，对，他就跟我们讲说卧室的四个角落。 就是要放紫水晶。
哦，
对对，然后
磁场的问题。
对，然后客厅的门上面也要挂紫水晶。嗯，然后门口挂葫芦，
门上面挂紫水晶，门口挂葫芦。
对，
你们的门上面就是挂了
玄关上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叮叮当当的啦。一进去有那个木帘，有没有？
一帘幽梦。
还有，因为我们一进去的右手边会直通一个厕所。所以那边门口要挂黄金屋，
你是说写
国
字的黄
金屋？对，
哎，没听过这个。
这个是功用是什么？
他就是说，因为好像厕所不好吧，
就是开的面向不对，
好像应该是
冲什么，是不是？
应该是什么龙还是什么的一个地方这样
子。
我有点忘了，
但反正写了黄金屋
就会化掉这个东西。
你们这样好像蛮好玩的。
对，然后而且那个黄金屋，因为
好像那个淡水的怪奇博物馆。
而且是真的，因为我们那个是亚克力板做的，因为那个是那个姐夫，
对，我姐夫，
因为他字体有选过吧，起码要漂亮的吧，
就是那种圆圆的那个华康。
就不漂亮，
真的是不漂亮。然后就是一个红底黄字，然后很大的一个黄金屋这样。对，然后什么五帝钱，
我知道那些都有放。
对、啊哦、
但是其实那个风水这东西，你有请老师看的话，其实就是老师就是专门为你那个房子量身打造的。对，因为听起来比较不是那种大众我们听过的风水。
对
哦、嗯，因为我听贵节目有讲尿啊什么的，
对对，
如果有官司缠身，
官司缠身的时候，就尿一瓶自己的尿，然后放在门后面，卧室的门后面。对，
就一直放在那边嘛。
对，就会说可以解官司，然后也会什么
小人
赶走小人
这样。对对对
对、
嗯、
对，也是谬论、
啊。怎么你们要买一家轮是不是？
要男生的尿还是女生的尿有差吗？
屋主的尿，就事主的尿。
那还我还去找房东啊。
你那个租贴没给我，不如你尿给我，
泡尿给我。
不如你那个500cc 吧。
好，那其实除了这方面的面向的渔夫啊，听说小鹿也有在追星啊，
哦，
而且据说跟我追的是同一个。
你也喜欢 GD 吗？
啊，没错、
GD 少啦，
我超爱 GD， 我从2009年爱的，还比嘞。
没有啦，那你真的，我是真的超晚的，我是已经他们快要 Big 唱快要唱北妹妹的时候，我
叫大嫂，叫大嫂。
大嫂，
哎、欸，为什么是大嫂？不是大嫂，是叫姐姐，
啊、叫姐姐、啊，
大姐。
对，哦、好啊，不重要啦，
随便。
所以是到 Ben 才喜欢，
对，就是很后面，真的很后面。那时候是因为在演一个戏叫《梁祝继承者》，
梁祝继承车，
继承者，
继承者。
看
祝英台搭计程车啊，
梁祝计程车在演什么？
啊、好前卫的戏哦，
啊、好想看哦，《
运转手之恋》吧，差不多。哦、然后嘞 ，bang bang bang，
然后那个戏里面就反正有一个台词，就是一群学生会在面说 G Dragon 很酷啊，老师这样子在讲 G Dragon 酷、哦。然后那时候我还完全不知道 G Dragon 是谁，然后我想说、嗯、那为什么要这样讲？于是我在某一天打开 YouTube 开始看 G Dragon 的影片、嗯，然后我就迷上了，我就觉得真的太厉害了，怎么有人那么会表演？
对，在舞台上那个玩乐感
太厉害了。
对，然后他在舞台上就是一直玩一直玩，然后很放松，然后。我自己也是很憧憬他这一块、嗯、
对，我基本上喜欢他很瘦的样子，而且因为他肩膀很宽，
对，他比例很好，
是好看的。
我们今天那个渔夫话题真的只有我跟小鹿在聊、欸、另外两个人
突然间连线了，
这一趴最鱼
超鱼的。
你有去看他演唱会吗？
我有，
我那个时候在看他演唱会的时候领悟了一个道理，是哇，原来什么叫做开放式关系、嗯、因为那时候 GD 在小巨蛋就说啊，右手边的是老婆，左手边的是宝贝、嗯、然后所有人都超快乐，然后甚至会跟隔壁座位的人说你也是宝贝吗？我也是，我们一起要当 GD 的好宝贝。
哇塞，太好想在你们隔壁哦。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领悟啊，这个就是开放式关系，就大家都一样爱这个人。
哎、欸，但是你有一次是不是差点遇到 GD？、嗯、
对，因为我自己去香港看他演唱会，我自己一个人、嗯。然后那时候他在开那个演唱会的时候，他在香港就某一间店就开了 pop up， 就是他的那个品牌的零食的店。嗯、开幕的那天就是有一个活动，然后那是香港的一个 DJ 朋友就带我去。嗯，去了之后就一开始没有，就是在逛他品牌的东西，就突然间就谣传说 GD 等一下。飞机了，他等一下来现场、
哦、
然后就你知道我真的整个人在 home， 就是已经眼前一片白，
开始练韩文阿妞阿妞，
我真的就是到角落
阿妞哈
谁
哟，
走
真的是
茶啦。
我就到角落，然后就下载韩文的翻译软件，然后就开始想说学个一两句。对，是真的、啊，是真的。然后就躲到一个很封闭的角落，开始想要学，但后来没有，就误会一场。他后来其实没有来。哦、
我有去接过他机，然后他就在我的前面，
哦、
就像我现在跟赵一兰这么近。
可能真的去接机吧？
我真的去接机，但我接不可能真的去接机吧？
欸、手还摇起来。
那就蛮值得接的，
一定要用手接嘛。
哎，当然用别的接啦。喂，
就是你有真的看到他
近距离
近距离看到他，就跟我像你现在跟我这么近，
好近哦、
我们中间只有对啊，我们中间只有一个红龙，
那没有出手吗？
没有哎、欸，因为我觉得台湾的粉丝都偏乖啦、哦，就是其实都会知道不要太打扰，就尖叫尖叫，但不要太打扰他们。
也是啦，
对对对，
嗯，希望他可以赶快振作起来。
有啦，他好像有要发新歌了，
他讲很久了，
可以拭目以待。
好啦，再等一下，
好，我们期待听
，GD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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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好，那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优质的偶像，那我们的赵一兰在那个综艺节目啊、戏剧有很多优质的表现。
哎、欸，对啊，我觉得你蛮厉害耶，不管是在戏剧上或是在综艺上都蛮厉害，
或是运动上，
对啊，
主要是运动啦。
哎、欸，你真的是运动奇才，我以前都没发现哎。
哎呦，就是你知道，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是激发大家很多的潜能。
你说全明星运动会？
对啊，就是那时候参加全明，而且现在其实我真的还蛮谢谢这个节目的，就是借由这个节目让更多人可以认识我这个人。
嗯，是是是，
对，然后进而就是他可能会继续关注我的作品，然后进而可以把这些人带到剧场里面来。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去这个节目最大的一个收获。
确实是，
对啊。
那就是综艺这样有这样亮眼的表现，那你怎么后来会
哦想要再回去念
研
究
所？
陆嘉欣说我是中年危机，
我是开玩笑的，就很在意啊，每次都要说。
因为我就一直在自我怀疑说我到底是不是中年危机，但是我后来想想应该不是，其实我是很想要回去上如萍老师的课。对，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念导演组嘛，
对，
那导演就没有上到老师的表演课。
你的表演课是只上到大二是不是？
我只上到大一二，大二，大二上学期。
哦，
对，然后呢，因为表演组都会遇到如萍老师啊，
对，
对啊，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如果你要上他的课，你只能去考研究所。
对，
所以我就去了。嗯，然后在开学的第一堂课的时候，就在那个教室里面，在那个排演教室里面，大家围一个圈在自我介绍的时候，然后老师在指导大家做事情。我在那个当下，我其实差点要哭出来。
嗯，因为你美梦成真。
对，
嗯，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哇，我走了很长的路，然后只为了来上老师的课。
嗯，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上到了，我就觉得很感恩，然后我觉得很开心这样。
对啊，像你我看你 IG， 你也都会很乐于分享你在研究所生活的，比如说你前一阵子海鸥，然后你跟你同学都常常好像有一些限动什么，我都觉得，嗯，哇，你这么一个年长的一个，
我真的是很年长，欸，
你同学起码都小你十岁吧。
对啊，因为我今天才跟我同学排戏啊，嗯，然后我同学就问说，欸，我在家里面当老大，因为我有一个弟弟跟妹妹嘛，他说我会不会压力很大哎什么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弟跟我妹跟我差很多，
嗯嗯嗯，
常不是骂他们就是打他们，
有到打骂呀，
就是会
小时候
啦，
因为我看你很
流氓啊，
对啊，直接一拳下去啊，
对
啊，我想说你很疼他们呢，
欸，没有啦，现在没有，现在大家都很爱，就是很爱彼此，小时候都会打，然后就会想说，哇，我弟比我小八岁，我都已经觉得很多了。我眼前现在这个人，他比我小十二岁，
对呀，啊。
然后我想说，我就是很想打他，激起我想要打的念头。
要排戏，
那么迟到。
但我觉得你回去念研究所还是蛮值得钦佩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人可能现在已经蛮多戏，就是，然后或者是蛮多演出的邀约工作了，其实真的不会想要回去念的，欸，
不会想要重新学习。
但你就是只是为了一个很单纯的理由，就是我想要碰如萍老师，
其实是最大的原因是这个。那当然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在往后，我可能就没有力气去念了，因为去念表演所是真的需要花很多的精力。
对，因为他不只是表演课，他有非常非常多的理论课。
对啊，所以我前几天才，因为就是上完那些课理论啊，然后还有身体的课程之后，我才分享说，哇，这个真的比全明星运动会还要累。 全明星运动会已经很累了。
全明星运动会累是累在心理上的那个
心理累，然后生理上也非常的累，因为每天都在训练嘛。可是研究所可能是更累，但是那个内心是很充实的啦。
是是是，
对呀，
那很好啊。我其实一直都蛮钦佩你的，因为现在已经确实我们是35岁左右的年纪，
是
还愿意回去念书，其实算是一种归零。
我要很谢谢浩然，因为我那时候在要报考的时候，浩然也有给我很多的好的建议。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辗转，我忘记为什么我知道你要考试，然后我有主动的说你需要什么帮助，我都可以协助你。
对啊，
对，
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比较紧张啦。嗯，
对
对啊，然后就
对你准备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过赵玉兰准备一个演出会这么紧张，因为她平常是那种，就我几乎她拍戏或演舞台剧，我都看不到她在家里做功课的样子。
原来是这种演员啊，
知道吗？就是她就是会留很多空间在现场，她当然会
对对对
会练习，但是她会留很多空间。但是她这个考研究所是真的。哇，就是一直练，一直练，大家一直练，我从来没有见到这一面的他。
我觉得我们在
考不上很丢脸啊。
而且我觉得我们在如萍面前会特别的想要再好一点，
对，就是不想要让老师失望。
对对 对, 對，可以理解，因为我也是在外面也都松松的，可是如果今天林如萍要来看，那感觉完全不一样。
我跟你讲，林如萍最好不要来看我演出，因为她每次来大剧院看我演出，我都会跌倒
啊，真的呀，
我都会在台上
跌倒，在舞台的正中央，国家剧院跌倒。
这么精彩
两次了，
哎，那一定要约如萍去看。
对啊，不管哪一出都要看，
一直叠，
而且一定要让他知道如萍
有来。
有来哦，
对，这太贱了。
那我就会送一束花去后台，然后写小八祝你演出成功。P.S. 如萍有来了，
不管有没有来都这样写。
好，真的会害到我。而且我要在露营场那天去。
是不是？哎，
好，那小鹿啊，就是。我们刚刚都聊了，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大家都很喜欢你，然后你首张专辑是在2002年发片的嘛，那中间其实过了17年到2019年才发了第二张，然后第二张专辑叫落落大方。
对，
因为我其实很喜欢落落大方这首歌，然后我也蛮好奇说你用落落大方来命名这个专辑，是因为在这段期间内你自己人生的沉淀或什么的精华出来的这四个字是你的生活态度吗？还是
首先我很喜欢落落大方这个词，觉得这个词真的太棒了，然后这其实是我自己很想追求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应该每个人也都很希望自己是一个落落大方的状态。
是是是，
那这个落落大方比较不是指外在的意义，对，就是比较是内在自己在面对各种状态的落落大方。
对
对，然后其实就经过这么多年来，然后你就会知道，其实当然这个人生在世就会有很多偏差，很多不公平的事情，然后也不是努力你就一定会成功。
对
对，很多事情跟这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面对逆境的时候，我更觉得要落落大方，因为我觉得大家好像这个社会和我们教育都会把那个逆境啊，我们会悲伤啊，这些负能量都污名化了。
对，
那譬如说哭，人家就说你爱哭鬼，对不对？那为什么没有人说什么爱笑鬼？爱笑鬼啊！
从今天开始
就爱笑鬼了，
爱笑鬼，
笑
鬼爱笑女。
哦，我要去做爱笑服务。哦，然后
对啊，就是为什么我要节哀？我老娘我现在就是要崩溃。对，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大家都太压抑了，尤其在面对悲伤的时候。可是其实有时候真的是你要去那所有情绪里面走一遭，然后你才有可能去破坏，然后重生。
对
对啊，因为这本来就是这世界上不会因为你不喜欢什么就消失。对，除非你那个恶鬼附身。你们有看那个韩剧《恶鬼》吗？
有有有，那个金泰。
对对
对对对对，
他不是讨厌谁，然后他心里对谁不舒服，
就会死，
然后那个恶鬼就把他杀了。
对，
就除非他是不好笑，这突然想到，
我跟你说，我们不会剪掉。
没关系，我扛。一定有人会笑，阿鲁巴的听众给我笑。
现在不准笑。
哇，他们现在很纠结，因为小八叫他们不要笑，小鹿叫他们笑。
对啊，
那就笑个两声，
脸都扭曲了。
没关系，你们就落落大方就好了。
对，
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反正呢，我觉得与其就是 要用一些比较鸡汤的方式去面对很多的事情，那还不如你就是真的比较坦率，然后落落大方的去面对所有你生活上遇到的顺境逆境。
我其实也是35岁这几年啊，就差不多这两年开始体会到，人一定要很落落大方的在生活，然后你面对各种的事情，你只要想着我现在要落落大方，其实通常不会有什么太难的困境会困住你。
对啊，嗯，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一时的嘛。
对啊，对啊，因为不管好的不好的，它在你的人生就这么一个片刻，
对对对，
它就流动，它过去就过去了。所以听众大德，我真的非常推荐《落落大方》这个专辑，因为里面不止《落落大方》这首歌很好听，其实每一首歌都非常好听。算命师我很爱，因为很愚啊，
是你拍的，
他就是骂一些愚妇。
对啊，就是我啊，我就会被那个算命师就随便他说什么一些似是而非的，我就 OK OK 开心开心的离开。对，
算命师是
这个 MV 你拍的，
写不错，
写不错，
是你写的吗？
对，我写的，
写的很好哎，你很懂愚妇的心情哎，
自己就是个愚妇啊。
对啊，
难怪刚刚那故事讲那么好。
哎、欸，可是那故事我刚刚觉得，哇，那些小鸟讲话很直白。哎、欸，那边有死人肉，
快去吃，快去吃。
对啊，
对啊，那小鸟还蛮幽默，还写什么小米 buffet，
对，
小米打翻了，对。
哎、欸，那是你的那个超意吧？
没有，书上写，
书上写的。哦，原来。
对。
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就要来今天我们元庆花了一整个晚上替你们准备的，
哇，我好期待哦，
默契大考验，
阿鲁巴，
现在要开始了吗？
是怎样？
我跟你讲
啦，
题目真哦，
题目真的有在难哦，
我先喝，
对，你们先喝酒压压惊，
好好
压压惊，压压惊。
OK，
因为昨天元庆啊，题目一设计完，他就传给我看说会不会太难？我说哇，不会，正好，就有一点真的会考验到你们的默契跟彼此的熟悉程度。
真假的？
对，
对对对。听说你们刚刚有练习，是不是？
会不会就此就是大吵啊？
不会啦，
假设哎，刚刚那你都有没有说那个？
刚刚那个就是有那种明显的、
啊，明明就是怎么样、
欸？小鸟，别小鸟，不要出来、
啊！小
鸟，哎，前面有死人肉。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好的，第一题我要问的是陆嘉欣。请问赵一兰第一部电影的名称是什么？
这个很简单哎，《
飘浪青春》吧。
冰雹，冰雹。好，再第二题问的是赵一兰。
好，
请问陆嘉欣的第一部电影是什么？
《花痴人的女孩》。
不是。
天哪，你居然不知道？
不是穿墙人吗？
已经要吵架了。
是穿墙人哦。
是穿墙人
啦。
对啊，我这两部在想啦。
啊，对啦。
好啦 ，sorry。
连我都知道。
好，丑一哦。
是穿墙人哦。
对，
好吧。
好，那不然这题来问善兰好了。问你干嘛？好的，那不然好，那问那个陆嘉欣好了，请问你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地点在哪里？这题很简单吧？
就刚刚聊到 KTV
嘛，哪一家？
钱柜，
耶，
敦敦南店对不对？
对对对。
哦，哎，那边很便宜，好，
比较便宜。
对 ，OK， 好，在第四题问的是赵一兰，
好，
请问陆嘉欣的血型是？
哇，这个空这么久
，A。哦，吓我一跳！
我们会发现简介是秒
这个
秒答啦，
真的，我有偏难哦，
有偏难哦。
哎，拜托你是，你是 B 对不对？
我是 B，
他是个 B，
就是个 B，
我是 G 啊。好，再来第几题？第五题问的是陆嘉欣，请问赵一兰在全明星运动会的绰号是什么？
九指战神。是吗？
冰雹，
对对对，
这个真的很厉害哎！
是当然，因为一起生活一定会知道、啊，
一定会知道
他的经历啊。
这个九指战神已经变笑话了，
怎么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他说啊，
怎么会有八九气？好，再来
八九
陈一样是陈上题，我们一样问的是陆嘉欣。
好，
请问赵一兰在全明星最终获得的 MVP 比赛项目是什么？
MVP 比赛项目会很多个，
最终的那一个，最终的那一个，
最
后的那一个，
最后的那个，赵一兰自己有记得吗？
有，因为一篇有，一篇有三个比赛，
足球吗？就是十二码之类的，
桌球混，
哦，是桌球。
哦，足球那天就是有入围，但是没有被选中 MVP 嘛？哦，对啊。
但是桌球那天那个比赛是第三项，
桌球、羽球，然后还有那个五人制棒球好像。
OK， 总而言之就是
溜溜球。好，再来这一题要问的是 赵一兰，请问
好难，真的好难哦。
阿鲁巴的封面，陆嘉欣衣服上的富士山是什么颜色？
红色，
这个蛮简单，
对，红色，色色色，冰雹冰雹。好，再来，既然你那么唱秋的话，我再问你这一题，请问陆嘉欣入围塞班电影节最佳女配角的电影是？
3904英尺，
冰雹冰雹。
这个有厉害耶，
因为那不是
他有留言。你再那么唱去，我再定你一题。
好，现在
这题定不到你的话，我真的是头软当溜溜球用。
对，好，
请问
当溜溜球。
对，
现在赶快想要怎么
用。请完整的说出陆嘉欣在2015年出版的书籍完整的名称。
带你回家的小路，
以及
他要全部哦，
全部，
这不可能会。
你说全部吗？
他那个说明
人可能都不会。
他那个说明其实非常长，带你回家的小路只是前面而已。
带你回家小路之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哦，有之哦，
对，
是有一个冒号
条线哦。带你回家的冒号零
0920是我电话。
搞不好我知道，
我好像不知道。
有他的人名出来，然后看什么什么最怎么样的 note？
太难了。
要不要
我好像都仿佛没有听过一样。
好，来，那我跟两位讲一下，是时报出版的《带你回家的小路》，陆嘉欣寻访兽医师、中途之家等最专业的流浪猫领养笔记。
超难，真的太难了，廖元庆，
这我都不会。
简单的话，
好可怜啊，
善男信女不会随便出题目
的。真
的，
好可惜没有丢丢球。
对啊，
可惜。
好，最后一题，请问。阿鲁巴开播第一集的日期是？
这很简单。
对，
那你们一起说吧。
一起说。
好，一二三，
8月11日。
哦，是你生日啊？
那那一天是他几岁生日？
不要问，
傻傻四回吧。
对，
33吧，
因为2年前呢、啊。
哦，我以为是，我以为是17岁的时候。
好嘞，
好，恭喜默契百分百。
因为你们的默契很好，所以赢得了可以在善男信女宣传你们阿鲁巴第五季的机会。
太棒了！好，各位善男信女的听众大德们，大家好。那我们这个阿鲁巴，今天是12月13日。
对，
阿鲁巴的第五季已经在12月13日开始播出了，也就是昨天播出了我们第一集。那欢迎这善男信女的粉丝们也到我们阿鲁巴去听。那喜欢的话也可以按赞留言，好，跟我们分享出去。
对啦，这一季还是有我们还是有很多很有趣的话题。我们有这季有访问一些职人，
哇，
对，我们在。还蛮前面集数就访问到一位很懂酒的一位老板，
对
对，然后他会介绍很多关于酒的知识，是我们还有酒葡萄酒背后的故事，是我们第一次听到，很有趣，就是什么场合要带什么酒、
哦、
还有你的酒杯杯型，然后它落入你舌尖的舌头上的角度，它会是最完美的味道、
哦、
每一种杯型会影响每一种酒的味道，还有真正专业的开酒方法，还有储存酒的方式，各式各样，就是如果喜欢喝酒的人，我觉得真的要听，
一定要听哦、嗯！现在我已经要那个马上笔记起来，一定要听这集了。
对，就是应该就是下一个礼拜，
下礼拜三，
对，
非常期待。
好诶、欸，好，那你们有在听善男信女，应该也知道善男信女通常要怎么做结吧？
要恭祝我们的
神明生日，
没错。好，神明寿星是谁呢？
好，农历11月的神明寿星，农历11月初一是温府千岁，圣诞快乐！
一二三，
温府千岁，圣诞快乐！温府千岁，圣诞快乐！温府千岁，圣诞快乐！
温府千岁。
没有，我们想要给你唱。
给你唱
、哦、真的吗？温府千岁，圣诞快乐！
好高级哦！
哇，温府千岁，你一定要保佑陆嘉欣哦、欸！
观音还吃醋，为什么是他们两个唱？
为什么陆嘉欣？
对啊，
怎么这种声音啊？
对啊，什么观音
声？不好意思，
撒你水，撒你水。
好，温府千岁，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好，今天也非常感谢阿鲁巴来善男信女蓬荜生辉，
蓬荜生辉，好欢乐哦！
谢谢，谢谢，
超级欢乐，谢
谢，谢谢你们送我们这个，
对我们有准备那个欧米亚给。
真的是红布条哎、欸，我们身上有红布条
的。对，大家看这一集的 reels 就会看。
对
对。
Yeah. 应该身上有善男信女特别为他们准备的红布条。
你是什么？你的字是什么？
青出于蓝，
赵一兰。
我
我是德艺双馨陆嘉欣，
对，因为真的是德艺双馨陆嘉欣了，
没错。
我之前听了一次小鹿唱现场，我就觉得不可能，他真的是歌神。
你说张学友的名字吗？
小鹿真厉害，是真的厉害，现场超屌。
对啊，
谢谢啦，谢谢。
好，
那就下次再来玩
了，下次再来玩，谢谢，
谢谢。
好的，如果你今天喜欢这一集的话呢，不要忘了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并且给我们五星好评，还有不要忘了下载单集哟。
好，听完这集呢，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都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区或 Spotify 的单言
要不要剪掉啊？
这一定要留吧，
单集留言处
哦，简称啦，单言。
你们很
他没有讲错、啊，
你们可怕，单言哦，
单言要不要剪、啊？
单言
相机，单言相机。
非常感谢你们今天的收听，
这集没了。
没了。